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结伴三人行，救人路上永不停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荣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8日。我今年63岁，2001年得法修炼。我把一年来我们在讲真相救人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疫情已经持续四年多，很多人在瘟疫中失去了生命，还有一些饱受中共邪党毒害的人正在失去生命。为了挽救世人，我与 A、B 夫妇同修，流离失所中，从没停下救人的脚步，始终奔波在救人的第一线。在邪党封控的日子里，我们租住在一处老旧的楼房里，虽然设施简陋，但这里监控装置少，出行方便。我们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，练功发正念，半天学法，半天出去救人。 A 同修67岁，不会骑电动车，每天坐我的电动车出去。我俩在前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 B 带着真相期刊、台历等做后援。 B 今年70岁，他除了每天给我们准备真相资料、物品外，一路上不断地贴真相不干胶，布着震慑邪恶、启迪世人的场。师父安排有缘人。那天，我们三人带着40本真相台历去赶集，走在大路上，发现人少车也少，转了两个集市也没有人。我们想，准是疫情严重，把人都封在家里不让出来了，就求师父给我们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。很快就有人出现在村头、田间和道路上，我们见人就发、就讲、就劝退，告诉他们疫情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，因为他坏事做绝，天良丧尽，天要灭他。只要认清他的邪恶本性，退出他的邪恶组织、党团队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遇难成祥，躲过瘟疫灾祸。那天所遇到的世人都认可，都说谢谢。那天我们跑了120多里路，把台历发完，劝退了31人。一天早晨，B 带上50本真相台历，我们三人5点多就奔劳务市场去了。我们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求师父安排有缘人。赶到第二个劳务市场时，那里已有20多人。我们边发台历边劝退，突然间一个女工跑过来要台历，她说：“上次在水边上是你给我的护身符吧？”我说：“记不清了。”他说：“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”我说：“你谢谢法轮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。因为中共邪党篡政后，宣扬无神论、进化论，通过各种运动整人、杀人，破坏传统文化，使人道德沦丧，无恶不作，社会乱象丛生，各种灾祸频发。特别是现在瘟疫四起，这是上天要灭中共，不与他划清界限，不退出他的邪恶组织，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，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真相，让你们躲过瘟疫灾难，得到救度啊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谢谢你师父，谢谢你师父。”那些民工们一听，都围上来要台历。那女的又说：“你再给我一本，给我们老板看。”有的民工说：“你多给我一本，给我朋友看。”民工来一个，我们发一个，讲一个，退一个，一会儿就发了20多本。 到了第三个劳务市场，那里也有很多人，我们边发边劝退，直到把台历全部发完，共劝退了50多人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遇到没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求师傅，很快就有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让世人知道师傅为他们讲法。师傅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发表后，我们意识到法证人间已拉开序幕，应该把这篇经文送到每一个世人手中，给众生得救的机会。于是我们每天带30份资料，一本真相小册子，加上一份第938期明慧周报，面对面发给世人，边发边劝退。我们去一个很远的集市上讲真相，一路走一路发资料劝三退，碰到不要的我就说，上面有我们师父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们师父说，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。他们马上就接了资料，说我回去好好看看。一次遇到集市上卖树苗的地方有2个人， A 对其中一人说，大哥，给你一份资料看看。那人接过去一看，说，这不是李大师讲的吗？ A 说，是啊。他高兴地指着另一个人说，给他一份，他是煎摊的。 A 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俩都做了三退。我们刚走了几步，就听后面喊，哎，还有吗？我们回头一看，树苗摊前又来了一个人，就再送给他一份，并给他讲了真相。在田间小路上，我们给一位大哥讲真相，送给他一个护身符。他问，什么护身符啊？我说，是真相护身符，叫你保平安的。 A 又送给他一本真相册子，里面夹着第938期明慧周报。他说，我看过你们的书，那个东西指中共邪党，太坏了，活摘器官，邪得了不得，太坏了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再给我一份，给我邻居看看。田地里有2位老人在铲地，我俩一人讲一个，我很快给其中一人退了队。 A 对那人说，大哥，送给你一个护身符。他说，是法轮功啊。 A 说，是啊，我们师父最近给世人讲了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提醒人们，无论你的生活贫富，一定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乐于助人，这样就会积下福德，来世就会有福报。选自师父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他说，这不说得很好吗？ A 说，是啊，大哥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是。 A 说，你退出来吧，天灭中共没你的事。他说，好，退了吧，谢谢。保持正念，化险为夷。那天我们在一集市上，从北往南走，刚走几步，看见从南往北，一前一后走过来2个便衣警察，前边那个胸前还挂着录像仪，我们就转到别处讲真相。 A 说，咱们先从南往北走，走到北头，看看没有警察或可疑人，再从北往南发台历。在集市北头，一个老年人坐在3轮棚子车上， A 给了他一本台历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讲着讲着，忽然间他说，你还说，你看什么车来了？我回头一看，一辆警车已经到了我身后。我就想起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过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致万动。 我站那儿不动。这时一女青年问，你们怎么做的这台历啊？我说，我们为了救人，自己拿钱做的。这时警车已经慢慢地开过去了，我就接着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退出了少先队。 A 一看警车来了，就提着台历在一个卖姜的摊位前停下来，警车从他身后慢慢地开过去，他就接着发台历。 B 电动车上带着台历，他一看警车过来，也站那儿不动，警车从他左侧开了过去。在田地里给农民讲真相时，听他们说，派出所通过村委都给村民撂下话了，不能接法轮功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一讲，他们多数都要了真相资料，说回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们遇到一个老年人，我说，大哥，送给你一个 U 盘，插在电视上就可以看电影，里面有历史、时事等。他说，是不是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啊。他说，你俩今天都别走了。 A 说，大哥，你这么善良。他又问，是不是法轮功的？ A 说，是啊，宇宙的法就三个字，真善忍，是叫人向善的。我说，大哥，你这么善良，这是叫你保平安的。他不听，还是说，你们都别走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。 A 说，大哥，你不要 U 盘，那就给你个挂件吧。他一看说，我什么也不要，你们走吧。天天在外面讲真相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，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保持正念，沉着应对，都化险为夷地过去了。忽然有一天，我们三人都发烧了，回到家，我冷得不行，手打颤，拿笔写不成字，心想，我们大法弟子不是除菌者吗？怎么还这样了？是不是哪儿有漏了呢？向内一找，我发现了两个问题，一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，二是对同修还有怨气。找到之后，第二天早上就好了，身体恢复如常。 A 症状很轻，一晚上就过去了， B 也很快过去了，我们一天也没耽误外出救人。离城市中心方圆30里的地方，同修去的次数多，我们就尽量往更远处，甚至100里以外的地方去讲。为了不引起邪恶的注意，我们常常是今天去城东，明天去城西，这样不形成规律，不老扎在一个地方，即使有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邪恶也无处寻踪。有时到远处或相邻的县市讲真相，路远，电动车电力不足，难以返回，我们就在中途建立了几个充电处，或在同修家，或在同修承包地的简易房里。有时天晚回不来，就在同修家或简易房里住一夜，第二天再讲着真相回来。这样一年下来，我们劝退了近万人，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和保护下，走过了名利情的考验。而今住师正法做好三件事，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天体宇宙走到了末后，留给人的时间已屈指可数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定要牢记使命，精进不怠，努力去救度更多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说说安逸心与吃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8号。一次和同修交流，一个同修说，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安逸心，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舒适的区域，在这个区域内，自己年轻、健康、衣食无忧，并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部就班的工作、生活和修炼，很舒服。谁一旦触动了这个区域，比如打扰到了自己，马上就不干了，就急眼了，不耐烦、生气，甚至大喊大叫，各种魔性大爆发，根本上是那颗安逸心被触动了。我听了一惊，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好好找过安逸心的问题，而同修说的情况，我不仅全都有，而且还表现在方方面面。比如，明明给自己定了长期背法的目标和时间段，却经常找理由少背或不背，用学各地讲法来代替。原因是，人心觉得学各地讲法更轻松容易，可以少吃苦。打坐明明可以坚持一个小时，却稍微疼一点点就放下来。集体学法时，多数都是单盘或散盘，同修提醒一下就双盘一会，疼了一点就拿下来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。早起练功，有时候起晚了，五套功法没练全也不愿意补上，遇到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就有畏难情绪，不愿做或者拖拉着做，不愿直面矛盾，就是想舒服。那个人心认为舒舒服服多好啊。妻子同修见我安逸心太重，提醒我，妻子交流说，不能吃苦的人黑色物质多，阻碍修炼人精进的都是业力，你真吃苦了，业力就死，业力当然不干，吃苦是大好事啊。另外空间的生命想修炼提高，却没有人身，不能吃苦，所以不能提高啊。我们应该珍惜能吃苦能修炼的机会。是啊，常人都觉得舒服是好事，体会到很舒服时会高兴地说舒服死了，可是对一个修炼人来说，真的舒舒服服没有病又没有苦，就不能洗净自己，不能真正返本归真，只能永远在世间做人，甚至人都做不了。那么站在高层次上看，这个曾经的神永远回不去了，不就是死了吗？真是舒服死了。我越想越惊，这么严重的执着心，我居然一直没把它当回事。我不能贪图舒服，我还要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呢。把观念转变过来后，我发现自己不怕吃苦了，遇到吃苦的事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得不耐烦和无奈了。现在我早起时候困了，也不随着他迷糊，马上站起来清醒清醒，积极练功了，打坐疼也不放下来了。妻子同修打扰到我，我也不发脾气，没有不耐烦了，背法也没有畏难情绪了。当我真正直面这个苦，并一步步超越它时，我发自内心的喜悦。我下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求安逸的根本执着，抓紧时间精进，兑现誓约。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走出磨难》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6号。在这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际，要跟上师尊正法进程，正实法，多救人， 尤其是在身体出现严重消业状态时，如何才能放下人心，走出磨难，走正修炼的路。下面谈谈体会。一，信师信法就能走出磨难。那天和同修一起学法，谈到了一个问题，如何在身体出现严重消业状态时闯过生死关。最近我弟有些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，有的吃药打针还去了医院，有的甚至出现了生命危险，给正实法造成很大的困难。我本不愿写病业方面的体会，可是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。我们都说唯愿师尊笑，可是出现这种状态，师父怎么能欣慰？我们怎么去助师救人、正实法？我们讲真相时，常常告诉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为什么到自己这儿不起作用？这种状态怎么能正实法？警察没把自己迫害到，自己的人心把自己迫害到了。例如 A 同修80多岁，是老大法弟子，他没有怕心，几乎天天拿着资料站在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常常想，他是我地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。可是去年他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，被家人送去医院抢救，结果没几天就去世了。同修 B 他跟我说，我实在疼得忍不住，我去医院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，我吃药把它杀死了，要不传染家人，怎么和孩子们一起吃饭？还有一位老年同修 C 一出现病业就晕过去了，家人把他送医院，每次都能抢救过来。这样一来，人们认为有病还得去医院，要不过不了关，还给大法抹黑。还有一位同修弟，是1999年720以前的老大法弟子，做了很多大法救人的事。他有一天突发脑出血昏迷，被家人送去医院抢救，结果几年过去了，到现在仍然不会说话，瘫痪在床，不能自理。我去看他，交流不了，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你，我感到很痛心。他家人说，原本有点高血压，吃点药就好了，现在成这样了。我当时无语了，不知该怎么解释，常人怎么能理解练功人？我们修炼人在过病业关时，如果按常人的方式去对待，就脱离了大法弟子的标准，没有把自己摆在真修弟子的位置上，大法奇迹怎么会在身上出现呢？只有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，只有保持正念，才能战胜病业关。我们有多少同修从绝症中起死回生，又有多少人在生命危急关头化险为夷？这不都是师父慈悲保护的奇迹吗？应该坚定对大法的信念，不能动摇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不要看极少数离世的人。在2022年疫情期间，我也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，全身发冷，骨头痛，咳嗽，吐痰，流鼻涕。看到家人染疫后，吃一粒药就好了，我也想吃药，但正念告诉我不能吃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管，我这不是病，这是师父帮我调整身体。但由于自己心性还不到位，我觉得这次关过得很难，好像有很陡峭的大山挡住了路，爬不上去。以往几天就能过去的关，这次拖了一个多月。发正念，仔细地向内找，找到了许多人心，长期不去的安逸心、妒忌、怨恨、恐惧、害怕心， 色欲、爱美的少女心、自私、自利、自我、自尊、自卑心、求回报、想听好听话的心等等。还有经常不能参加晨练，晚上12点正念不发，看手机浪费时间，还去做美容祛斑，结果看见眼前出现许多黑点，这些黑点睁眼能看到，闭眼也能看到。我想每一个黑点就是一颗人心，这都是心不正招来的难。我向内找，多发正念，去掉这些人心。随着心性的升华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恢复了健康，眼前的黑点也在逐渐消失。作为真修大法弟子，只有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，才能闯过病业关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多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提高自己的层次，特别是在过极其严重的病业关时，要守住自己的正念。如果没有正信正念，就很难闯过去。有一天，我在手机浏览器上看到手指有竖纹、嘴巴臭烘烘、腹胀等，是肝有毛病。对照自己有同样的状态，也想吃药，心想如果不吃药，严重了怎么办？会造成家人不理解，影响救人、证实法，还给大法抹黑。好像是为法考虑，实则是自我人心放不下，放不下生死，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没有向内去找，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认识到这是好事，是提高的好机会。你吃药，师父怎么给你净化身体？你的层次怎么提高？你的正念去哪儿了？天天也在那儿学法，还是没入心，到关键时还是放不下人念。通过学法坚定了我的信念，师父讲的是好事，肯定都是通过这个病业来提高我的悟性，从而去掉执着的。认识到这全是病业假象，这是人心勾的鬼上门。我放下吃药的想法，身体不好的症状也会出现变化。二，在家庭磨难中放下自我，提高升华。在家庭矛盾中，为了维护表面的和睦，我常常压抑着自己的不满。无论是母亲的跋扈，还是丈夫的自私，我都表现得无可奈何，还有隐藏很深的妒忌、怨恨、恐惧、害怕、怕麻烦、不想惹事、吵架。这种伪善的心理状态，造成了我虽然在家里付出很多，但是他们也不会感觉到我的辛苦，因为人心没去净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还会引起身体上出现状况，这都是可能的。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从大法法理中我们明白，无论是身体上的不舒服，还是精神上的不舒服，那都是为了提高而铺垫的路。慢慢的，我习惯了忍，在心里放下，并且发自内心的做到真正的忍，不动心。在遇到磨难或过关中，要谢谢给我们制造磨难的人，我真得谢谢他们，发自内心的谢谢他们。只有放下了自我，才能达到心里的释然，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，心性升华上来了，层次才能达到真正的提高。那天女儿从外地回来说，已经有七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这么多年他把结婚我给他的钱都花光了。我感到很震惊，今后怎么生活？他大学毕业后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又考上了研究生，如今失业在家，这让我很难接受。我一直有望子成龙的心，所以他也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些。 本想他有一个好的工作，好的职业，不想他有多富贵，但也得能生活。可现在落到了社会最底层，我感到很苦恼，这么大的不幸落到我头上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我都不敢和任何人说，即使是亲朋好友，名利情暴露无遗。其实人生生世世千万年的轮回，不知造了多少业，对于人来说，得少业力大，就会贫穷苦累磨难多，得多业力少，就会富有磨难少顺心。对于修炼人来说，业力大，磨难也会大。人的理是凡理，我们生活在常人中，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不舒服才是正常的。有业力，人怎么可能舒服？不舒服才能吃苦、消业、提高升华。修炼人是以提高自己为目的，而不是来过常人好日子的。当相信大法的一念超越了自我，那就是一种无我的体现，就是在法中的体现。这些磨难就成为了能修去自我的好机会。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在过关中，只有坚信大法，才能战胜病业；只有放下人心，才能走出关难；只有放下自我，才能笑对磨难，才能走出磨难。感恩师尊一路慈悲保护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